真实的基督教附录53节，以下圣言中的经文就可以应用于该教会的这两个状态。过两天，耶和华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活着。耶和华，他出现如晨曦，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春雨滋润着大地。撒马尔记。以色列的神说，以色列的磐石向我说，他必像晨光，如无云的清晨。生命记。我的教导要如雨降下，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霞，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把伟大归给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的一切行径都公平。他是信实无伪的神，有公义，有正直。从这些经文也可以证实，该教会的这两个状态来自我们的主。他是以色列的神和磐石，他就是那磐石。这一点从保罗书信中的这句话清楚看出来。那磐石就是基督。54 C， 该教会的第三个状态是从真正的代表性敬拜衰落到偶像崇拜，然后是它的荒废或晚上。关于代表性敬拜和偶像崇拜之间的区别，前面引证了一些重要观察。由此明显看出，只要被挪亚和以色列教会通过身体感官当作宗教对象紧紧抓住的典型，雕像和记号没有同时从一个几乎接近属灵观念的更高或内层观念被看待。真正的代表性敬拜很容易在他们中间衰落为偶像崇拜。例如，一提到帐幕，他们没有同时想到天堂和教会，以及神在他们里面的居所。一提到其中的饼或陈设饼，他们没有同时想到用来滋养灵魂的天上的饼。一提到香和在金坛上焚香，他们没有同时想到出于性和人的敬拜，而这种敬拜才是作为感恩的气味伸向耶和华的。一提到金台灯上被点亮的灯盏之光，他们没有同时想到理解力在其宗教对象上的光照。一提到吃圣物，他们没有同时想到天上食物的归给，也没有想到他们的灵因祭祀而得到的神圣活力。在其他事上也是如此。由此明显可知，如果代表性教会的人没有同时以一种被来自主的天堂之光光照的理性之灵，只以一种被来自自我的世界的属世之光影响的理性之灵来看待属于代表性敬拜的事物，那么他会很容易从真正的代表性敬拜被带到偶像崇拜，从而被荒废。因为荒废无非是从代表性敬拜转到偶像崇拜的一种偏离、衰退和堕落。这两种敬拜在外在表象上很相似，但在内在表象上却不同。由于从一种本身属天堂的敬拜堕落到另一种本身属地狱的敬拜的这种倾向，教会和宗教的内层事物，即涉及天堂和地狱、复活、死后他们灵的生活，以及他们灵魂的不朽、重生的内层事物，简言之，就是涉及性和人的内层事物，无法在主降临之前被揭示出来，而这是通过来自主的光揭示的。因为他们看待这些事物几乎就像任何人看头顶上的鸟或空中的流星一样。此外，他们用纯粹的感官谬误如此厚厚地遮盖他们，以至于除了如同相对于脸的鼻尖或相对于手的指甲的那个量外，所揭示的属灵事物连一丁点的痕迹都看不见。他们还会如此扭曲他们， 以至于在天使眼里，他们看上去就像一个穿着披风、头戴冠冕海怪、长着一张被刮过并描画之后的脸，就像猿猴的光秃之脸。在天使眼里，他们又像装有活动关节并挖空的雕像。某个同谋进入他里面。译注：另一个英文版本为某个人，一个利未人。于是这雕像就四处走动、行动和说话，最后对着迷信的群众呼喊着：你们伏伏在地吧，呼求我，看着我，你们的守护神，你们的保护者，圣洁和神性能力属于他。这些人对教会属灵事物的思维观念，会比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或教师的尼哥底姆对重生的思维观念更优越吗？尼哥底姆认为，重生就是整个人在母亲的子宫里重新生出。因为他说，一个人如何能重生呢？他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回答他说，你是以色列的教师，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告诉你们天上的事，你们怎么会信呢？如果本质上属灵的那一层事物，即关于信和人以及死后生活、天堂和地狱的状态的事被揭示给他们，他们会以同样的方式胡言乱语。因此在主降临，主作为光降士，如他自己所说的，参看约翰福音。在主降临之前，打开唯独由天堂之光光照在其更高区域上的他们的心智或灵的内在视觉，就像让一匹马飞起来并把它变成飞马，或让一只鹿在空中奔跑，或一只牛犊在水面上奔走一样不可能。是的，这就像把玛瑙变成红宝石，把水晶变成钻石，或把银矿脉变成普通石头，或让月桂树结出葡萄，香柏树结出橄榄，白杨和橡树结出梨和苹果一样不可能。因此这就像将博学的奥迪普斯的聪明注入倾听的达乌斯一样不可能。注：达乌斯和奥迪普斯是泰伦提乌斯戏剧中的人物，我只是达乌斯，不是奥迪普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是天才。在希腊悲剧中，奥迪普斯能够解决一个谜语，所以被视为特别聪明。55节，至于什么是荒废，它在以色列教会的人民中间是从哪里产生的，这可从先知书提到他的经文中获知。因此有必要大量引用这些经文。必须提前说明的是，在下面和随后来自圣言的经文中，地表示教会，因为所指的是教会在其中的迦南地。西安表示圣言方面的教会，耶路撒冷表示取自圣言的教义方面的教会，那地的城表示教义，大山、小山、谷、河表示教会的仪式，那里的领土表示教会的总体事物，这些领土与战绩他们的支派的代表相一致。